随风的音乐日记，2025年7月18号星期五的早上，各位好，我是随风，我在 HFM 亚洲音乐台向您问好。周三的时候吧，大概骑着我这个永远都不会堵车的美团电单车正走在路上，当时我是刚超过了一辆停放在非机动车道上的一辆汽车绕过来，然后看到一辆这个骑电动自行车的人和开着汽车的人正在可以说是叫骂吧。当时我第一时间只看到了这个情况，从这个感觉上来看，应该是汽车想要从这个路上拐到这个主路上去，但是呢他可能没有看到这个逆向行驶的这个电动自行车过来，所以有可能发生了一点点紧急的状况，但应该没有撞上，因为从双方的表现来看，如果真撞上应该就不是那个样子了。他们前面吵的什么没有听见，只觉得双方是有一方比较激动一些啊。然后等到我骑这个车 刚好路过到他们身边的时候，那个骑电动自行车的一个人说了一句话，让我迄今为止都印象非常深刻。刚刚我都说了嘛，周三了，周五了，我都记得这件事情，就是我逆行怎么了？天哪！哇，这是我大概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听过最霸气侧漏的一句话了。逆向行驶人从没有完全不觉得自己有任何的过错，反而我逆行怎么了？天哪！哎呀，所以就是这样，就是我跟白老师聊过这个问题，当然不是这个问题，就是觉得重型主义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情？虽然我也完全理解，是吧？这个白老师所持有的这种观点，是吧？啊，所谓重型主义就是动不动就判死刑，是吧？动不动就通通都死刑这种事情，就是加重刑罚嘛。然后我觉得重型主义可以理解白老师或者说他所坚持或者说他的一些理论和观点，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每次你知道，就是一些不足以那么让人觉得是吧？到比如说真不是什么杀人放火，到那么严重这种情况下，通常来讲这种小的这种事儿该怎么办呢？这一直以来是我一个很大的困惑。就像我刚刚说的，逆行的人竟然不觉得自己有任何的过错，反而能理直气壮的说：“我就逆行怎么了？我的三观都要震碎了，你知道吗？从小到大告诉我们什么绿灯行、红灯停，绿灯行、红灯停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完全就。”没人 care 了，是吧？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什么呢？对吧？所以我这有在想，所以虽然说我也觉得我可以同意这个不要重型主义这种观点，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很多这种小的这种，姑且算恶吧，好吧，小的这种恶，是不是只有靠加重刑罚才能够解决问题呢？不然大家完全不 care 这件事情，我觉得逆行也不是一件很大的问题，对不对？那这避让开来我觉得也可以吧，但是能理直气壮的说出来我逆行怎么了，这一点是我觉得没有办法接受和理解的一种事情啊。包括记得前段时间看一个新闻，说一辆老头乐上了高速公路，什么高速公路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一直在试图拦截那辆这个老头乐，不要让他上高速公路，但很遗憾，看起来这个老头乐就是想要上高速公路。所以每次看到这样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是吧？是不是就真的可以颁布一条这样的法律，老头乐可以上高速公路，但撞死了不负有这个司机啊或者什么，不用负任何的刑责，就撞死就撞死算了，好不好？所以就觉得是不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能够缓解一些现在道路上的这种乱象呢？啊，我觉得真的就是很让我纠结的这一点。我觉得骑了这个美团的共享电单车骑了两三月，把人性的随风已经彻底黑化了，我已经彻底黑化了，别的没有激发出来。我觉得人性的这种非常邪恶的这种想法是越来越多了一些，真的是每天就经常在路上能看到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事情，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无助，嗯。好了啊，我们来听歌吧，回到音乐当中，随风的音乐日记，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大家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早安秀的微博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我们待会儿见。
You know why I'm here. Your daughter and I have been dating for some time now, and you've always been real, real nice to me. I look at your family pictures and I realize that I want the same thing too. I almost feel like I could call you mama and daddy. Really, that's what I'm here to talk about.Mama, don't you worry about your daughter, 'cause you're leaving her in real good hands. I'm a real good man. Now the picture of this man is slowly coming into view. Papa, don't you fret and don't forget that one day you was in my shoes. Somehow you paid your dues.Now you're the picture of the man that I someday wanna be. I know it's hard watching the changes in our lives, but I wanna make your daughter my wife. Mama, don't you worry about your daughter, 'cause you're leaving her in real.I'm a real good man.
Now the picture of this love is slowly coming into view. Papa, don't you fret and don't forget that one day you was in my shoes. Somehow you paid your dues. Now you're the picture of the man that I someday wanna be. Forget that one day you was in my shoes. Somehow you paid your dues. Now you're the picture of the man that I someday wanna be. And the picture of this man is surely coming into view. And the picture of my wife is slowly coming into view. And the picture of this love is surely coming into view. Yeah, the picture of this love is surely coming into view. And I'm sure not sure that's exactly what I want to do. The picture of this love is surely coming into view. And whoa.
随风的音乐日记，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好，跟各位报告一下最近炒股的一些心得。实际上你说应该开头应该更那个什么，这个怎么讲，就吸引眼球一点，用现在这种短视频的方式做是吧，用一下，用靠着以下这几个方法，我现在已经赚了10000多块钱了是吧。但实际上是模拟盘，我现在只要一切换到实盘就开始亏损了是吧。哎，我发现啊，当然我觉得这可能是要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资金量特别少的话，有些时候你开仓真的会，就是开做单子就会真的非常，炒股这件事就变得非常的犹豫。尤其你资金量多的话，你有机会去做多做一些补补仓啊是吧，可以平摊一下这种成本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你资金量特别少的话，你这一手可能就满仓了，甚至还倒欠券商钱了，这个事情就很纠结你知道吗。第二点我觉得其实很想聊的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是因为周四的时候啊，周四的时候因为有一家股票，因为我也没有什么资质，所以我就不说它是谁了，股票 A 吧啊，股票 A 呢，这个因为这个一些业绩指引方面的问题调整一下预期呢，投资者就开始对这个公司开始大幅度的失望是吧，导致呢跟这个该公司就 A 公司股票相关的一个主题 ETF 就开始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车，这个下跌，最高跌幅应该超过了 16% 吧，类似于这样一种状态。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哎呀，这不是就好像是机会来了，是不是可以抄底了吧，是吧？然后呢，这个当时写了一个最开始开发的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小工具，提醒我说有机会可以试一下，就大概发出了这种交易信号。但是你看，这个时候心态就有问题了。我觉得它一直在下跌，我就很担心它是不是明天会更跌，对不对？明天会更跌，后天会更再跌。虽然我觉得这是个比较有前景的板块，成长性很好，但是。这个心魔就开始控制不住你了，你就开始有点心态崩溃了，你就开始在想，一旦开始下跌的时候，你就开始想，那它会不会更跌，对吧？就像我觉得反过来讲，可能上涨的时候大家会期待它会明天会更涨，就是好的时候大家都希望它会更好，坏的时候大家预期就会变跌，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自己也没有逃脱掉这个心态的这种魔咒，所以我就没有买。即便是，当然这个东西靠不靠谱不知道，反正是发出信号了，对吧？反正那我就觉得说，就。很纠结，纠结了半天，马上要快要睡觉了，所以我就最终还是选择没有做。结果今天呢 ，B 公司同主题的啊 ，B 公司就发布了这个业绩的相关信息，又开始大幅度的上涨，带动了这只主题 ETF 也开始大幅度的拉升。你说今天我大腿都拍烂了，你知道吗？真的是这个后悔啊，我真的是这个后悔死了，真的是。然后呢，我就把这个大概的故事梗概以及我的心态上的一些变化，我还专门跟 AI 聊了聊，因为白老师只会冷嘲热讽我。AI 呢，虽然没有冷嘲热讽我，但他说的一句话也让我非常的刺痛我，就觉得说，就是信号交易策略这个东西，当然没有办法保证百分百了，但是你也不要给自己加戏。这是 AI 的原文啊，说不要给自己加戏，让你买你就买，不要在这里面揪，就是给自己加戏。所以就在想，好像是有这么一个道理。我觉得可能也许这个我姑且叫量化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词有点开高大上一点。现在从跟 AI 写的这个玩意儿根本就算不上真正的意义上的量化系统，但是姑且这么叫，不然很难解释这个东西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我觉得这个东西似乎开发真的很有必要，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磨练心态一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没有开发出来这个自动下单工具之前吧，我觉得靠这个玩意儿也许可能可以避免一些这种心态上的纠结啊。当然我必须得承认，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这种百分百这种胜率，但是至少要站在高胜率的这一方，所以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不确定这个策略是不是靠谱啊。当然我希望啊，用机器这种冷冰冰的这种方式能够克服一下我的这种心态上的魔怔，不知道是否可以有一些这种机会出现。我觉得好像现在炒股啊，炒的是一种心态啊。好，所以我们的音乐日记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总秀的微博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我们待会儿见。夜
把在人手锁起闭上的双眼，让想象任意改变，场景两个人一起散着步，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一道心跳
随风的音乐日记，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好，今天这个话题还是跟股市有一点关系啊。前两天在这个刷短视频的时候，现在经常可能就是营销号也非常的垂直，有些 AI 方面的一些营销号，虽然他们自己也不产出什么实际上的一些内容，就是到处发现一些，比如 GitHub 上有些什么新的项目啊，就类似于这样一些分享嘛，家人们又出王炸的东西啦， GitHub 上这个项目已经获得了比如多少多少星的这个关注啦，特别的厉害。虽然这个之前我觉得对于这样的内容我大概都是直接划过的，但是可能是吧，算法又精准的读取到了我最近关注的点，是吧，就是炒股，开始把 AI 和炒股这两件事情做了一些结合。实话实说，我并不是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但是实在是苦于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进行对接。而且呢，我觉得好像如果思考的深度不够的话，或者给的信息不够的话，对吧，你 AI 如果没有办法更多的去读取到比如市场的一些行情啊、消息面啊、基本面这些 API 接口，如果你没有办法很好的给它的话，就是可能得出的结果也不见得会很好。毕竟之前大家应该都知道，是 AI 的模型的训练可能有些那种时间期，是吧，可能是一年前甚至两年前的一些数据，它没有办法联网获取到更新的一些数据，或者你想给这些数据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可能给你很好的一个反馈。所以我还只是想过这件事情，但是那天那个短视频介绍的那个 GitHub 上的那个项目，让我觉得还真是有点动心。他说他可以模拟一下交易公司的一个正常的一种啊，整个的一种做决策的一个整个的逻辑和过程，大概演示就是重温怎么样，大概就是复现这样大概的一个流程啊。首先你可以去选择，就是有几个什么有行情分析的啊，有什么做决策的啊，可以从这个市场啊、基本面啊，其实是社交媒体上，然后各方汇总信息之后，还会有这个什么决策双方、多空双方，然后来进行看法啊什么之类的，来进行这激烈的博弈。当然这都是 AI 这个自己思考之后是吧，给你得出的一些结论。哎，我说这个很有意思啊，对不对？然后又花大概一天的时间，哇，这个东西真的是我太痛恨 Linux 这个系统了，太多的东西都需要什么手动装依赖啦什么之类，太麻烦了，真的是。然后好不容易把这个东西给启动起来了，然后呢我就迫不及待的试了试，然后我发现我试了好几只股票，它的最后推荐的建议都是卖出。我合着我关注的任何一只股票都没有任何可以买入的机会呗，是吧。但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还不能说他错了，因为我真的看到还有一只股票他说卖出之后这两天的表现不是非常的好，所以难道 AI 已经真的可以炒股了吗？但是你还为什么会想聊这件事情呢？如果他真的靠谱的话，我觉得就可能就不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件事情了，就不如自己去偷偷用，是吧。最关键是我发现其中就是我测了一只股票吧，其中有一只股票最开始我测试的时候是他可能马上发财报了，虽然我知道这个在这个时间关口上波动可能会很大，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吧，但是因为有些测试啊什么之类，我必须有些持仓，不然的话这个没有办法做测试，一只空仓你也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嘛，所以说非要买一只股票呢，它又不贵，所以我就买它吧。然后顺便呢，我就用这个 AI 模型去尝试跑了一下他认为这只股票到底怎么样。本来一开始呢，我并没有选择那个 DeepSeek 那个特别就是深度思考那个模型，选了一个普通的，就是 RE 应该是吧，它反正就不是特别之前这个什么春节前特别火，反正不是深度思考那个模型，是一种快速的一种模型。然后分析出来之后说，哎，刚好也是推荐买入。我说，哎呦嘿，就终于买到了是吧？终于挑到一只可以买入的这个股票。本来我觉得如果事情到这里其实就差不多了，但是我呢又非常守信，试了一下它的这个深度思考的模型，然后把它这个资料什么获取的这个难度也往上提升了一档啊，用快速模式提到中档，然后他又告诉我的建议是卖出。所以 AI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办呢？到底是买入还是卖出呢？我现在又开始疑惑了，好不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可能还任重道远嘛，也许可能我用的用法还是太低级了已经。好，随风的音乐日记，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大家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怎么秀的微博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我们待会儿见。
吃早餐啊，快点啊！ 的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这只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餐厅里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餐厅们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We share the morning。
唱下一首歌了。
苏运营在这里，请你随意随风的音乐日记，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好，聊聊最近特别火的这个外卖大战吧。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个最近喝奶茶，什么喝到有点吐了，是吧？甚至网上都有很多人说啊，是不是这个最近点奶茶可能点都要得糖尿病了一些？因为这个京东之前的这种高举高拿要进入外卖的这种势头嘛。然后惹得这个老二，本来是个老二，这个饿了么开始进行强势的反击，然后倒逼大哥美团也开始加入到这场战斗当中去。但实际上最近这几周的这个外卖大战似乎跟京东没有太多的一些关系了，反而在周四的时候看到一些新闻说这个京东已经开始取消了超时20分钟啊，这个不免单的这么一个措施，改为了这个可能会赔偿一点这种什么优惠券什么这种机制了。这个就回到了好像跟美团饿了么差不多的一个逻辑啊。实话实说，我和小白倒没有太过多的参与到这个我奶茶的这个战斗当中去，因为我们俩现在这种体重条件已经不是非常适合干这件事情了。除非，而且他有时候送的这个券啊，其实你还得再搭一杯你才能买，我觉得有点过多了一些，所以我们暂时也没有太参加。但是这两天小白发现点外卖吃的啊，就这个吃饭似乎真的是便宜很多。前几天几乎每天吧，你都能领到一张这种18块钱的这种优惠券，然后有些时候满减完是甚至只要这个十几块钱就能吃一顿外卖，还是送货上门。你这个是吧？这个对吧？就感觉还是非常让人觉得意外，是吧？真的，就你看之前其他那些什么平台啊，什么商家老说要这个价格回到10年前，你看现在这些厂商才真正在干这件事情，好不好啊？然后因为这种强势的补贴是不是也带动大家的这种消费热情啊，美团好像在上周吧宣布他们的单量日单量突破了 1.5 亿单啊，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但至少感觉应该是全球范围之内可能这种即时配送领域要加很多的定语啊，全球范围之内这种什么单一平台的日均的这种什么日订单量可能突破 1.5 亿，这应该也算是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世界第一，至少应该也是排名前列的一种水平啊。好像饿了么大概也有个8000万左右的样子，京东好像最近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动静，也有可能人家公布，但是新闻我没有刷出来啊。然后这两天也冒出了很多一些负面，什么奶茶店的员工做奶茶做到吐啊，很多奶茶店门口有这种排队取的人是有点过多的一些这种信息。所以啊，这个心情其实很复杂，怎么看这件事情呢？对于消费者来讲，我觉得便宜当然对我很有利，是吧？但是商家似乎也没有赚到钱，平台呢也在真金白银的花着钱去做这个补贴，好像似乎目前看起来只有骑手似乎好像算是比较好的一方吧。因为很多媒体都在渲染说什么有些骑手因为这种单量暴增，日均的收入可能突破1000元这种情况，甚至月均收入能月收入能过万这样的一些水平啊。当然这两天也有一些这种什么消费者协会啊，或者说什么餐饮协会，还是或者一些餐饮商家的这个老板出来公开喊话，说希望这种平台的这种竞争内卷啊不要再继续进行下去，你们不要再打了，呵呵，商家有点受不了了。核心原因好像还是在这种外卖大战当中，似乎商家没有占到太多的一些便宜吧。因为这种补贴虽然平台肯定要出一部分，但是商家肯定也要出一部分，是吧？作为现在在电商平台上卖货的，为工作的运营店铺的工作来讲的，我来讲是吧，太熟知平台这种营销活动套路了。虽然每天这种平台上都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活动，但你看上去大部分都是商家要占大多数的啊。所以对于商家来讲啊，好像真的就是花钱凑了个热闹，就是这种感觉啊。然后周四的时候看到这个美团哈，做本地电商或者即时配送领域的老板啊，接受了一个自媒体的一个采访吧，啊，大概当中说了一些这种内幕的一些什么信息啊什么之类的，大概美团的意思就是这个不是他们要打，是被迫要打，对吧？商战可能就是这么残酷吧，对吧？你不能说眼睁睁的是吧，人家都攻入到你自己家门口了是吧，我说那你随意是吧，就像刚苏永银唱的这首歌一样是吧，你任由饿了么超过你或者任由京东超过你，那对于一家正常的商业公司肯定也不允许这件事情了。但是好像这种 当然美团自己的底气就是说他们可能能在运营效率上能够可能比竞争对手更好一些，所以可能补贴的话也要比其他几家竞争对手要少一点，然后可能就大概就是在这些方面一些吧。然后他也提到了说最近这种什么搅局者的加入可能会不会对美团的这个有一些动摇什么之类，但是他们目前的想法是好像京东对于暂时对美团没有办法形成一些什么比较有撼动力的这种位置，包括刚刚说的这个取消这个什么免单的这个政策，也是觉得说美团的点是认为你越搞这种免单的政策，大家会越在高峰期集中去下单，越在集中的高峰期下单你就越有可能会超时，越有超时你就会越会理赔，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所以我觉得也许吧，可能真的是让这位 CEO 抑郁严重了是吧。所以你看这个周四的时候就有消息说这个京东就取消了这个超时免单的这么一个政策。好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商战这种东西吧，当然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来讲，我也可以理解什么后背后有 N 多的不容易和心酸嘛，但作为消费者来讲，你这种有补贴，我觉得当然是喜闻乐见。所以你看，其实不是大家不愿意消费，只是价格便宜，大家还是愿意花钱的，好吗？但是这个美团这个 CEO 也说了很多，现在可能基于补贴出来这种零元单啊，甚至这种毛利负毛利的这种单子，似乎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意义。这种真的就是一种虚假繁荣的一些泡沫吧。当然我这个我倒实话实说，虽然我大概看了那篇报道，但是我不觉得，我不知道他到底在指的一些是什么，可能认为美团的这种补贴效率会更加的精准一些，他虽然可能少了一些这种零元购的单子，但也许可能能够为他以后的这种用户可能会更好一点，或者对平台更好一点，商家更好一些，也许吧。哎，其次就是我还是非常就像一直说的是吧，这个之前刘强东那么高调的说要开始这个攻入外卖市场啊，美团的意思也是说这个行业都是赚点辛苦钱啊，这人家的话啊，大概意思是赚点辛苦钱，没有各位想象的看得那么好，但是你要打呢美团也愿意奉陪啊。所以我现在还是非常期待啊，这个京东的解法到底是什么，之前把这个道德高地站得那么高，我也很想看看你的这个解法是什么，你如何在四方当中能够得出一个这种平衡，就是用户既要买的便宜，骑手还要能够多赚钱，商家还能够得到实惠，然后平台还能赚钱。我说真的非常想知道这个不可能的四角该怎么解。好吧啊，所以我也很矛盾啊，我也看到这几天的一些乱象，但是我一方面希望补贴不要停，呵呵，另一方面又希望补贴尽快停下来吧。这种制造单量，做一些这种压力测试这种东西，就试试就完善了。希望这种能够回归到正常那种状态。据说有些地方如果补贴的太狠的话，甚至好像我所有的店铺都没有这个堂食的人了，全是在点外卖的。我也不觉得这好像是一种正常的一种状态吧。所以，咱这普通牛马是吧？就自己发。不成熟的一些观点吧，他们要打那我也拦不住啊。好，最后的约日记，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大家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自网球的微博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歌曲回来之后我们来接着聊，我们待会儿见。
senses, check. Guitar, check. Microphone, check. Messages waiting on me when I come home, check. How come everything I think I need always comes with batteries out? What do you think it means?
最近这个喜剧节目又开始出现了一些井喷的状态啊，腾讯的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啊第二季以及爱奇艺的喜剧之王单口季都开始开播了，哇天，这时长真是非常的这个夸张的这种地步，虽然有很多这种唠嗑啊这种环节没有什么必要，但是这个这真的这算上这些的总节目时长真是非常离谱，所以就像去年有些人就在喊一周要看十个小时脱口秀的这种时候要来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炎炎夏天啊，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看一看这种喜剧类节目吧，或许可能也会你喜欢或者感兴趣的这种啊段子啊，或者能够让你开心一笑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随风的音乐日记全部内容了，谢谢你的收听，不要走开，接下来 HFM 亚洲音乐台还会有更多的音乐好音乐带给你，稍后会是 Max 宇程为你带来的 Asia New Music，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梁博的喜剧，祝你周五工作生活学习一切顺利以及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昨天像一场欢乐喜剧，欢乐过后总有人哭泣，有时为别人，有时为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想拥有自己，也想拥有你，最后拥有的只是无奈和空虚。Yeah， 怎么忘也忘也忘不了的姑娘，怎么放也放也放不下的理想，我是真的真的没有力量，呜， 今天的我还有很多期许，那么灿烂，那么的美丽，简单的你就该活在阳光里，真爱的人就该抱在怀里，聪明的人总是知道是我